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64章1节看起，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水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好，这我们真的是要说，我们求神求什么啊？当然我们求神医治、帮助啊、解决我们的问题、困难，安慰、鼓励等等，这都非常好。我们也相信我们的神真是听祷告的神，这一点都没有错。但在这里呢，如果我们就上文来讲，我们是求神怜悯恩待，帮助我们这些悖逆的人，哎呀，再度的拯救我们，不要因为我们这样那样你就离开了我们。我们是这样求神的。可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好像有一个这里好像有一个不同的讲法，而这个不同的讲法其实跟上面还是一致的。我们讲过很多次，我们求你拯救，求你帮个忙，求你解决我们的困难等等。但是当上帝在做这些事情，或者求上帝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一方面是求神拯救，一方面就是求神审判了。很多人只想到神的拯救、神的慈爱，没有想到神的公义和圣洁。那事实上我们也一再讲出埃及记这件事情就非常明显。那更明显的我觉得就是哥哥他的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我们也通常显出上帝极大的慈爱和怜悯和恩典和救赎，但是我觉得也是非常清楚地显出神的严厉、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对信靠他的人来讲，哎，我们真是蒙了极大的慈爱和怜悯。但也对信靠他的人也看到，哦，上帝真是够严厉了，我们的罪要得赦免，真是要他的儿子来流血啊，真是付出极大代价。那么以色列人也是一样，你要他被拯救，不是上帝故意要杀埃及人，而是如果没有逾越的那一幕，那死了不少人，又没有红海的那一幕，那真的埃及人还会继续啊。当然我们不是不喜欢说讲这些杀人的事情，但我们要说被拯救呢跟被审判是一样的，一样发生的，不是一样的事啊，一样的时间那样发生的。耶稣替我们受审判，耶稣也因此拯救了我们。那因此他在这里说求神拯救的时候，同时你也会看到求神打击仇敌。不管这个仇敌是神差来的，我们这也讲过很多次，巴比伦啊、亚述啊、波斯啊等等，或者是亚兰啊这些小国啊等等，他们虽然是神打击以色列人工具，但管教以色列人工具，但是他们自己在罪恶中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也要求神审判他们。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是圣经里面很多时候讲的，就是神出来的时候就好像天都裂开了啊，这个我们在小先知书里也看到，然后山在神出来的时候也都震动了啊。那么神呢好像发怒一样，要把这个干柴烧掉，这个一方面是指发怒，一方面也有审判的含义啊，就是把这些东西烧掉灭掉，让列国知道主的名，使你敌人，哎，是也是我们的敌人啊，神儿女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啊，很不幸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敌人就是神，我们自己制造成这个样子，然后神就兴起很多敌人来攻击我们。当然这些敌人如果他们是纯粹是工具，而且没悔改，他们有一天也是要被神严严的审判的啊，让列国都是发抖啊。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愿意在神面前发抖， 认罪悔改。好，下面就是真的看到这样的情形。不是在讲到说列国啊，非利士人啊，迦南人啊，他们要怎么发抖，我们自己要在神面前发抖，认罪悔改，像施洗约翰传的信息一样，我们主耶稣也是这样传啊，我们是需要悔改的，回转，保罗也是这样讲。第三节，你曾行我们不能立尿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你曾经行过啊，这是神降在山上，山震动，通常还是指他立约的时候的这个情形哈。当然，我们也想到出埃及记33章那里啊，神降临在摩西的面前，其实也是一个恩典，虽然那也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需要神特别的保守才避免死亡。我们都知道，我们在神的特别的保守之下，我们才能领受他特别的祝福、恩典。审判等等，这个都应该在十字架上都化为一，他的代赎成为我们的拯救。第四节，自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好了，这我们也不去跟其他人辩论，我想其他宗教会说，哦，这个我们的宗教里面也有啊，你等上帝后来就终于帮你做事了，就跟那个张良跟那个把鞋子踢到桥下请他去把他捡起来然后穿上去那个老人一样，你要等候啊，要忍耐啊，要有耐心啊，我们对神也是这样子。那不过我们要说其他的都是假神，只有我们的神是真神。而且你如果说我们是在等候神啊，实在是神在等候我们，神等候我们，等候他，神等候我们信靠他，神等候我们从灰心失望难过绝望不想理神当中归向神。我们哎呀，这个道理我看经文太多了，我也讲太多次了，但是包括您包括我自己，哎呀，我们是等候神的人吗？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其实就是神也在等候我们嘛。那我们也多次讲过，等候神一点不是那种守株待兔啊，发呆啊，或者是这些，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积极的。所以等候神其实就是相信神，盼望神，爱神，我就把心望爱都放进去吧。相信神就是现在眼见的好像并不好，盼望呢是将来会更好。那或者说我们说相信神是因为神过去的话和作为使我们在现实的状况中和在将来等候的状况中将来的状况中我们期待会有更美好的事发生。这更美好的当然不能用物质环境来讲了，这更美好的就是相信神一定会拯救，一定会在将来一天比一天更好，这是一种乐观。那我曾经讲过，信好像是建立在神过去的应许和话语上，望呢是对将来的一个正面的态度，爱呢是现在的行动。其实我想我们要说我们过去也领受神的爱，也爱神，而过去也看到神对神的指望实现过，那么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将来也是一样，也可以哈。那我们总之神是神所做的事情，我们这位神就我们的人来讲，真的我们在这里当然也想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了，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就是神实在是太奇妙，太伟大，太棒了。那他的伟大奇妙，每一件事都是他的创造，他的拯救，他的护理，他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美好。只是在这里特别讲到说，哎呀，悲哀的人啊，绝望的人啊，你还是要等神，你不要去找别的了，你不要不耐烦，你不要等不下去了，就像扫罗一样就勉强献祭了，你要继续等候主。虽然哈巴谷说好像延迟了，我们继续等候主， 各位，我们要一再强调，我们并不是一种守株待兔的形式，我们并不是一种懒惰不做事哈。我们仆人等候主人的再回来的时候，主人好像单言了，我们可是继续非常有盼望而且勤快的做事。第五节，你迎接那喜欢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迎接，神迎接我们，就是神正在等我们回到他那里，他迎接我们。我们好像常常觉得是刚好相反，我们等神回来，哦哟，终于有一天等到了。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在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回到主那里，问题困难好像不是立时解决，但是我们相信神都在听，神也都在做事，从来没有停止。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在讲到信心等候主，现在虽然有各样不好的情形，但是我就是信靠主的同时呢，我们说信望爱的爱呢，比较可以说是现在。那在这里呢，这个欢喜他没有说行爱，而是说行义纪念你道的人。我想这个行爱行义都是一样的意思啦，啊，都是在真理里面做主所喜悦的事。那尤其约翰福音讲，当我们遵守主，有了主的话又遵守，这人就是爱他的。当我们遵守他，我们当然一定是行义，不是在行恶了。你曾发怒，我们人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啊，这也是我们常常会问的问题。这个景况已久，我们能得救吗？哎呦，各位，这个景况可以是千年呐。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状况可以是百日啊，百日，甚至我们一生多多少少都有这种情形。哎呀，我在得罪你，哎呀，我这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还是莎拉没有怀孕啊，还是鬼附在我的孩子的身上啊，还是这个状况啊，我们还能得救吗？各位，能的。那重点就是你是不是信靠神，你是不是继续不断的在信靠你的主，信靠主就一定是得救了，已经得救了才可能继续信下去。第六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啊，这个看起来是悲哀的经文，哎呀，我们没有希望了，没有拯救了，我们这么肮脏。当我们好像有一些异形的时候，我们的义啊，真的在神的光照下都是污秽的衣服。这一点就是真的是儒家我们基督徒都需要不断的看到，当我们讲到人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实在不是要故意自大贬低人，我们是在讲一个事实，人真是有罪啊。我们如果在神的光照下，就发现我们所有的美好啊，真的都是有很多的玷污啊。如果真的是美好，我们也承认有人，包括不信主的人，他在爱人的时候，在孝顺的时候，在帮助人的时候，甚至其他宗教，甚至无神论，真的也会有做好事实，这我们从来不否认，甚至我们会说今世之子很多地方做得很好，我们说那也是神的恩典托住。那么恩典托住你不相信，那你就更污秽了，你不承认就更污秽了。哎呀，我们的生命好像是渐渐在枯干啊！这个我想，这我们要说的，不信主的人一定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越来越枯干，越来越绝望，风吹落叶一样吹走了，不再有痕迹了，不再存在了。而且呢，现在大家因为在悲哀太久了，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不想再求告神了啊，我们好像有一点灰心绝望了啊。这各位前面才讲到说是要等候主啊，所以就是你不要灰心绝望，要继续求告神。那我们当然也想到说路加福音十八章那个不义的官和穷寡妇，我就是不断的求告神。这一点啊，我们实在觉得是很真实，我们就是一定要归向神，一定要继续不断的向他求啊。这个在何西阿书第七章第七节，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求告我啊。 这是遗憾的事情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灰心了嘛，啊，就离开了。记得启示录说的吗？啊，这个忍耐到底就必得救啊。啊，求主让我们就是继续的忍耐到底，我们一定会得救。我们能忍耐，已经显出我们是得救的人了。无人奋力抓住你啊，这我想我们也会说啊，奋力抓住主，主啊，我哪里还有力气抓住你？求你抓住我。这话也讲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是要求主抓住我们。主不保守我们，我们怎能继续信他？主不保守我们，怎能继续持守？但是呢，我们也要说，从我们人这边来，我们也很清楚的看到，啊，神要我们真的是做最容易又最难的事。最容易又最难，就是说在这么，这我们完全什么都不需要做啊，这太容易了，就是信啊。但是又最难，就在艰难的环境中，好像神都不理我们，不要我们了，我们还能继续信下去啊？我们已经没有力气了，还要抓住他。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好，我们都被消灭了，被消化了，都不存在了。哎呀，我们罪实在很多，我们就有这些遗憾。但是啊，那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会继续的来依靠上帝。第八节，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哈。这我们也讲过，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特别讲这样的话哈，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工作。虽然这个工作我们曾经因为自己的败坏受到好多的玷污污染甚至绝望，但是我们也说我们仍然感谢主，我们继续，只要我们奋力抓住主，只要我们继续的信靠主，只要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就是认定了主，不管是怎么样，就像那个穷寡妇一样，这个关看起来不易，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好，我们就是专心的信靠上帝。好，我们是你手所做的工，这已经显出你是属神的，就求神继续在我们身上工作。第九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啊。这样的祈求我们也看过好多次了啊，那就是提醒我们一再的，就是恒久的不断的祷告祈求依靠，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啊。但是状况呢，现在状况实在是不大好啊，那我们也就感谢主啊，让我们很诚恳的很诚实的就继续的把我们的状况告诉神。哎，各位不要灰心啊，你不要说哎呀神都知道我不要祷告了啊，不神都知道，但是神要我们祷告，而且我们越祷告，我们自己越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也越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你的圣意变为旷野，西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各位，这里我们不能不说到一点点考据上的事情，就是我们要说传统正统的看法是一卷书是神默示以赛亚在以色列还没有亡国的时候就写的，但是我们在这里来看实在像是亡国以后的情形，那我们就说我们还是相信这是这里不太能够说是预言，但这的确是还没有发生，把将要发生的事情人的心情描述出来了。哎呀好难过啊，那在诗篇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在我们生活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啊，我们的一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活家庭都是一片荒凉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们继续受苦，虽然我们真是罪有应得啊。各位，继续我们向神祷告，继续我们相信神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求告没有别的门了，就是信去 向他求告，就是去敲他的门吧，他一定会开门的，虽然好像有的时候很久很久。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